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橘子一家有花爸、花妈和弟弟柚子，家里面的经济都靠身为船员的花爸来支撑着。平常呢，花爸虽然不常在家，不过放假的时候经常会带全家一起开车出游，一家人相处和乐融融。但是在一次开心出游的过程当中，竟然发生车祸，花爸送医之后竟不幸往生，全家顿时陷入了愁云惨雾当中。花妈强忍悲伤，把花爸的后事办完，随后便开始着手清点花爸的遗物和遗产。花妈经过清点之后，突然发现花爸生前理财投资有道，留下了1800万的现金，这让花妈惊讶而且开心不已。
哇，没想到我老公竟然存了这么多钱，不然光靠我一个弱女子要如何扛起家计以及两个小孩子的教育费呢？
不过花妈开心没多久，就听见门口传出敲门声，原来是房东太太带着一个小孩来拜访。还没等花妈开口，房东太太劈头就说：这小孩啊，是我跟花爸生的，我们有权继承花爸的遗产。花妈瞬时感到晴天霹雳，马上和房东太太大吵一架。后来才知道，原来花爸早就和房东太太长期有婚外情的关系，还生下了一个小孩。花妈虽然愤恨不已，但是为了橘子和柚子的权益，决心向律师请教关于继承花爸遗产的法律问题。法律知多少？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的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单元咯。那么这一周的这个法律 Easy Go 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哦，就如同呢刚刚大家在前面呢听到的法律剧场哦，是跟呢这个遗产的继承有关的一些议题。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的是花莲地检署的江昂轩检察官。那么江检察官呢要针对哦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法律的议题当中呢有关哦这个遗产继承的部分呢跟大家来做分析。江姐好。
文玲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检察官江昂轩。
是，那我们请江姐好先来跟大家好稍微做一个分析哦，就是在剧中的这个花爸嘛，他因为车祸忽然呢就等于说离开人世了，那可是呢他有遗留下呢大概1800万的这个遗产哦。那我们在这个法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下哦，如果说在一个没有遗嘱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依照法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的话，合法的继承人到底有哪些？像这个房东太太和小孩呢，他们忽然呢后面杀出来说呢要来继承哦，到底可不可以来主张继承花爸的这个财产呢？
说到钱就伤感情齁。
嘿呀、
啊。哎呀。
是。
很多人生前齁要是没有对他的财产有做妥善的安排。
是。
等到死后之后就会发生很多遗产纠纷了。这种东西在新闻上也是屡见不鲜齁。
是。
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下齁。所谓的这个遗产继承啊。
嗯。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啊。
哦。
然后它的继承人到底是谁。
是。
对。那我们今天先想他说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说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继承人？
对。
然后依照这个民法规定啊，民法1147的规定，继承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 然后又依这个民法第1148条的规定，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承受这个被继承人财产丧失一切权利义务。所以说呢，依照这法律规定啊，只要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候，这个继承活动就当然的开始。然后所以这继承活动当然开始了，接下来就是要讨论谁才是这个合法继承人。
是，
对。然后当然就是合法继承人的话才可以去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相关的遗产。
对。
然后依照这个法定的继承人啊，就是谁才是合法继承人呢？这个规定啊，就是在这个民法第1138条规定，就是除了这个配偶之外啊，其他继承人的顺序就是有这个血亲、直系血亲、卑亲属，第一顺位，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是祖父母。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配偶是当然的继承人，
当然继承人
第一顺位，
对，
而且是跟其他人的顺位的话都是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继承，所以配偶是当然可以继承。
是，
但是这个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也是第一顺位，
嘿。
所以有直系血亲、卑亲属跟配偶同时存在的话，他们对遗产的话就是共同去继承。
哦，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那就是花妈跟她的两个小孩是法定的
第一顺位
的
继承人
喽。
对
，OK， 好。
如果是像其他的，如果这个花爸还有其他的亲属啊，例如说他还有他的父母、
對
兄弟姐妹、
是
祖父母这些人的话，因为他们是后顺序的继承人呢，
对
对，除非是前顺序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继承或是不继承的话，那这些人才可以跳出来主张说我要继承这个遗产。
懂，
对。
好，所以说呢，现在呢以法定来讲的话，花爸的这个1800万的这个遗产，好，他的一个法定的好这个继承人，合法的继承人第一顺位就是包括花妈跟橘子跟柚子，
对，
好，然后他们呢就是等于说，那是他们的比例是怎么来算呢？
这比例的部分的话，
后面我们会说明
再讨论。对，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讨论下去，说
是，
那我们今天本案中啊，就是花爸他的亲属有就他老婆花妈嘛，
两个小孩，
然后还有两个小孩，
对，
两个小孩就是他直系血亲、卑亲属，没有错。
对，
但是呢，今天这个案子有点尴尬，也是在社会新闻上常常见到的。
他还有一个小三，
对，
就是房东太太跟他的小孩，
对，
哇
哇，今天这个房东太太跟小孩就跳出来说，哎，我也是跟，
我们也可以继承呢、
啊，对啊，他也是跟花爸有些关系的嘛，
是，
小孩也是跟他生的，
是。
为什么不能去继承这个花爸的遗产？他就跳出来主张、
欸。可是问题是，他是小三呢、欸，他没有婚姻上面的一个关系耶、欸。
对对对，
是。那他们可以来主张吗？
对，文玲姐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哈。
是，
就是像这个法律已经有规定了，像民法1138条规定，就是配偶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嘛。
对
对，但问题是说呢，今天这个房东太太她是花爸的配偶吗？欸，
不是啊，
不是哈，
他们没有婚姻关系、啊。
对，他们不是没有婚姻关系，没有婚姻关系的话，就不受这个民法的保障。对，那所以呢，今天这个房东太太即使主张说，我跟这个花爸常常相处，朝夕相处，
对，
还帮他生了一个小孩，
对，
对，其实上也是跟夫妻一样啊，
是，
还是不能继承他的财产。
对，除非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法律是不能重婚的嘛，
对，
对不对？就是单一配偶嘛。
对。
那所以说你今天呢，就算说是跟这个花爸呢有亲密的关系，好，然后也生了小孩，可是问题是你们没有婚姻的关系，在这个遗产的继承上面，他们就没有这个继承权。
对，就不受法律的保
障。就不受法律的这个保障。
但是这个房东太太的小孩呢，他今天主张说这个小孩是跟花爸生的嘛。
对。
那如果我们这个事情是真的，确实是有血缘关系的话，那这要如何处理呢？
欸，对呀，他们虽然没有结婚，可是问题是那真的是跟花爸生的。
对啊，他确实有血缘关系嘛。
是是。
那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处在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婚生子女关系。然后如果是婚生子女的话，也才受这个民法继承还有亲属的保障。
OK。
对。
是是是。
所以他今天这个是不是，今天他这个是在外面就是跟小三生的小孩，即使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嘛，因为他跟那个房东太太没有配偶关系，没有婚姻关系，所以他生下的小孩就非婚生子女。
是，
然后如果非婚生子女要成为婚生子女的话，
嗯，
就是要成为就是法律所保障的对象的话呢，他就要经过民法1065条的认领制
度。哦，所以说呢，就必须呢花妈领养他，
没有要花爸。
要花爸哦，在他死亡之前，
对，
在他死亡之前，他有领养他，
有认领，
有认领这样子的一
个，认领这个行为。
哦，是是是，
嗯，
所以说就是，除非说花爸在这个之前，在死亡之前呢，就已经呢就是认领了这个房东太太的小孩，好，那他就是视同非
视同婚生子女，
哦，是是是，
就是。非婚生子女的话，经生父认领的话，就视为婚生子女。
是是是。
然后这个婚生子女的话，就可以对这个花爸的遗产，就是主张有继承权。
嗯哼。
然后即使是他生前没有认领啊，
嗯，
我们是如果他生前不幸的就都没有认领，
对啊对，是
的话，那死后这个花爸死后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花爸的继承人提出这个强制认领之诉，要对，就是要请他们去认做认领的行为。
懂。是，
对对对，
那如果说这个花妈他们就是不愿意呢？
对，然后这个实务上案件也很多啊，
嗯，
就是没关系，因为法院这我们这民法的规定的话就是这样，纵使是这个花爸他的亲戚，
嗯，
他的亲属不愿意认领的话，
嗯，
我还是可以提出这个强制认领之诉，因为毕竟他有血缘关系，
懂懂
对。然后如果是提出这个诉讼胜诉的话呢，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花爸的这个婚生子女。
OK， 好，所以呢，不管啦，啊，哈，不管呢，花妈她今天要不要来认领哈，
嗯，
这个房东太太的这个小孩，好，那房东太太都可以提出来，就是要强制认领这样子的这种诉讼。
对，
好，
房东太太的小孩，
房东太太的小孩他自己本身，
对对对，
就是小孩本身他可以提出来。
对对对对，
哦，
但房东太太可以带这个小孩去提起。
对，因为他如果说他是这个未成年呐，啊，好，哦，对不对？也需要这个监护人嘛，
对对对，
来代理，
去帮
代理所有的法律行为嘛。
是是是，
哦，OK， 好。
另外再补充一下哈，
好的，
就是虽然这个房东太太她是小三，然后而且她没有婚姻关系，
对，
她是没有办法去继承这个花爸
的
遗产嘛，这前面刚才都解释过了，
是，
但是民法149条规定啊，
嘿，
若被继承人生前继续抚养之人，
嘿，
他可以经由亲属会议，然后决定他的程度还有关系，然后酌给这个遗产，所谓的遗产酌给请求权，
嗯，
就是说这个被继承人生前有抚养的人，通常这个规定都用在所谓的小三身上啊，
嗯，
对，
嗯，
就是他生前有去照顾人，为了避免他这个被继承人死掉之后，这个被抚养的人，
嗯，
就是这个小三
无人照顾，
然后突然就没有人照顾了，
哦，
生活会陷于困顿，
懂，
所以他可以提起这个遗产酌给请求权，要求这个花爸的继承人，然后成立一个亲属会议，然后就是酌给一些遗产给这个生前继续抚养之人，就是这个小三。
OK， 是，那这是由那个房东太太可以提出来，
对
不对？
这是房东太太可以主张的权益。
哦，是
是，
好，那必须是说他可能就是在这个花爸生前，那其实呢他就已经有在抚养这个小孩了。对不对？抚养这个房东太太，
抚养这个房，对对对，
房东太太的小孩了。好，哦，那就是等他这段时间，如果说就是因为他突然离开嘛，那离开人世以后，这个房东太太的小孩就没有人照顾啦，
还有房东太太也没有人照顾，
房东太太也没有人照顾啦，
他这时候就可以提起这个遗产酌给请求权。
嗯，OK， 遗产酌给请求权。
对对对
，OK， 那这个比例呢？
这个比例的话，就是由他们的亲属会议去决定。
OK OK， 就是等于说召开亲属会议。
对对，
亲属会议来，
亲属会议去决定，
会议去决定，
嗯，
就是到底要给这个房东太太跟这个房东的小孩，
对对对对，
多少的这个遗产，
对对对对，
哦，让他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嘛？
对对 对， 对。
哦，虽然他是小三，可是问题是在法律上面，我们还是有。可以有这样子的主张，
对，
可
以一点保障啊，
保障
一点点保障，
一点点保障，
对对对，
这
种这种保障，这种事实上夫妻关系啊，
是
以前很多人就是有在一起，但是没有结婚的，
对，
这个很多，
是，
所以为了要保障这种事实上夫妻关系，
是，
所以会给他一点就是
酌予给他一点点的
遗产的保障，
是，
对，当然他如果他的小孩就是有可以提起这个认领之诉的话，
嗯，
他当然就可以成为他的继承人了，
是，
就不会用到这个遗产酌给请求权。
好，酌给请求权，
对对，
好，哇，这个是一个好，我们比较平常呢比较不会去
少用到
的，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好，这个一个在法律上面的一个专有的一个在保障啦非婚生的这个子女，还有就是 就是如果没有分没自己事实上的夫妻关系的齁、这样子的一种
制度啊
制度、OK 好，那我们再了解了，就是花蜡所留下来的这个遗产哦，到底呢在法定呢有哪些继承人是他法定的继承人，好，之后呢那我们就接着就想请江姐来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比例到底齁，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法定的继承人他可以主张继承花爸的遗产到底各是多少呢、
对，是这个关于遗产继承问题齁，除了决定这个谁是继承人之外，接下来就是刀刀见骨 到底要拿多少钱，
对对对对，
就是很多兄弟姐妹啊，然后就是常会因为这到底要分多少钱的问题在撕破
脸，对 对, 对是，
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已经有规定了，像民法144条规定，就是说这个配偶他对于这个遗产继承遗产的权利啊，他的应继分的话是要跟其他人依照他的比例去定之，例如说像直系血亲边亲属，他跟直系血亲边亲属同为继承人的话，他的应继分是跟继承人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配偶跟这个直系血亲被亲属他们是列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
对，就是第一顺序嘛，
然后遗产的话就平均分配，
是，那等于说如果花爸的这个1800万的话，那就要除以3，那每个人可以有1/3，
对，他继承人就是有三位嘛，就是花妈然后橘子柚子三位，所以说就是有这三位平均分配各1/3，
各1/3，
对，当然我们要讲一下说，如因为我们要承接前述嘛，承接前述，如果这个房东太太的小孩，他也成为继承人，经过这个认领，
对，
之后成为继承人的话，那他继承人就会变4位，
是，
对，然后仔细写清楚就变3位嘛，因为花爸花妈还有房东太太的小孩，
对，
所以就3位，
对，
然后加配偶总共4位，
四位
的话，平均就分这个1800万就1/4嘛，
是，
然后就各得450万，
是，
对。那如果是像其他继承人的话，其他后顺序的继承人，像父母兄弟姐妹，都是继承人的话，他的遗产是应继分的1/2，然后这、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父母可以得1/2，然后这个配偶可以得1/2，或者是这兄弟姐妹得1/2，配偶得1/2，对不对？他比例是计算这样，然后接下来再跳下一阶，如果是继承人有祖父母的话，还有他的配偶的话，那这个祖父母的话只能得到这遗产三，只能拿到遗产1/3，然后这个配偶可以拿2/3，对对对对，
是，好 ，OK。
当然啦，如果没有配偶的话，然后这个遗产的话就是有下面就是各个顺位的继承人去平均分配。
好，比如说哈，就是这个花爸他就是光棍儿一个，
对，
哎对，也没有这个配偶，然后也没有小孩，
对，
好，那所以呢，就是变成说，接下来就是直接他的继承权，就是继承的这个财产的继承的话，就是给父母跟兄弟姐妹，
对对对，
对不对？那一样吗？就是下去平均吗？
对对，
好，然后父母兄弟姐妹之后才是祖父母，
对，
是不是这样？
对对，也都是平均分配，
都是平均分配，
如果有配偶的话就是要照比例去调整了，
是是是，
对对对，
OK， 好、好，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比例哦，好、那我们就看出就是说可以法定的这个继承人有多少嘛，那我们再用这个层级一层两层，第一层第二层跟第三层，
对对对对，
再下去推，好、然后下去算，好、好，那我们再了解了哦，就是呢所谓的这个遗产的合法的继承人，还有这个每一个继承人他可以继承的一个这个比例之后哦，在今天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是请哦江姐呢再来跟大家稍微的做一些建议跟提醒，因为我们这样子这个案例哦，就是因为可能花爸走的也很仓促嘛哦，然后他也没有立遗嘱，那像一般的人来讲啦，我们如果说有一些遗产的话，我们对于我们这些遗产是不是在我们生前哦要做好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划跟安排，好，然后就是说可以避免掉一些呢日后啦这个我们的子女啦或者是说配偶啊之间呢会针对啊兄弟姐妹之间呢会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遗产呢产生一些这个纠纷跟争议，我们是请江姐也利用今天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好吗？
是，这个关于遗嘱的问题齁，就是有些人会用这遗嘱的方式去处分 他的生前财产啊，
对，
就是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就是很多纠纷的发生，
是立遗嘱是一个方式，
对、
哦、好，
因为这遗嘱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要事行为啊，然后确实是比较慎重，然后它的效力的话通常来讲的话也是经过你的深思熟虑所作所为、
嗯、
对对、
嗯、
那所以民法这边有规定，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遗嘱去处分你的遗产对、
嗯、
然后生时候就发生效力。
是
刚才文玲姐有提到说，就是每一个继承人的话他可以继承到这个应有的比例，就所谓的应继分嘛。
对，
那其实法律上也有规定说他可以最低的保障额是多少，这所谓特留份的问题。
特留份是
对
是是。
然后虽然民法的规定啊、
嗯、
就是说你可以用遗嘱去处分你的遗产，
嗯，
但是呢这个在民法的第1187条规定啊，
嗯，
遗嘱人虽然可以用遗嘱自由处分遗产，但是不可以违背所谓的特留份的规定、
哦、
以保障这个继承人。
是
因为继承人毕竟就是跟这个被继承人有一些亲属关系嘛。
对，没错。
但是你的遗嘱却可以自由去处分这些遗产送给其他人，会导致说这个继承人呢、啊、他的日后的生存状况、生活状况会受到影响、
嗯嗯、是
因为他是没有这个遗产的保障嘛。
对
对
对
对，很生活陷于困顿啊。所以民法为了要避免这个制度，避免这个情形造成啊，
嗯、
所以他就是说，哎、欸，你这个不能违背所谓特留份的规定。
嗯哼。
然后民法、啊、这边1223条的规定啊，有规，它的所谓特留份的话呢，
嗯，
刚有提到过，
嘿，
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配偶的话，它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1/2，
嗯，
然后兄弟姐妹、祖父母的特留份的话是1/3。那今天本案中啊，花八生前已经。生前如果有把用一个遗嘱啊，把所有的遗产都给这个房东太太。
对，
房东太太的话跟他们非亲非故嘛。
对
对，那房东太太的话呢，可以到所有遗产嘛？就是回到所谓特留份，到底有没有所谓侵害特留份的问题？
嗯嗯。
那我们今天来计算一下。
嗯。
那如果今天的本案中啊是三个人，
嗯，
就是花妈、橘子、柚子，他们是四个的继承人，合法继承人的话，
对，
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遗产的话，就是600万嘛，各600万，
是，
对，各三分之一，
对，
600万，600万
。
然后他特留份的话，就是他的各个应继份的1/2，
嗯，
所以他们最低的话是可以得到300万的。
哦，是600万，然后再乘上1/2，
对，
然后300万，
就是他们最低的话应该是要给
300万，
给他们300万，
是，
所以这个300万三个人嘛，总共就是900万，嗯、
是，
对。然后所以花爸把这1800万都送给房东太太的话，
对，
然后在这个900万的范围内都是违反所谓特留份的规定，
懂，
这部分就无效、
哦、是是是。
然后当然超过的部分啦、啊、
嗯，
就是超过这个900万的部分，因为三个人嘛、
嗯、
然后900万特留份是900万的部分的话，他的遗赠给就把这个遗嘱，用遗嘱把这个遗产给房东太太是合法有效的。
懂，就是说你的那个特留份一定要留下来。
对、嗯、
哦，那就是1800万扣掉这个900万的部分，
嗯，
好、哦，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呢，就可以依照遗嘱，就是等于说花爸的遗嘱呢，去分给、嗯、去给那个这个
房东太太
跟他的孩子，对不对？嗯、
对
，OK， 好，那像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扣除掉这个900万的部分哦，那1800万扣掉900万就是900万嘛，那这900万的这个继承的部分就依照这个遗嘱上面所立的去做分配咯。
对，就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意识啊。
好好懂、嗯、好 ,OK,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法律 EasyGo 呢就暂时先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有关呢这样的一个这个遗产继承的一个案例哦，还有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些事宜，我们等下次呢再请江检察官来为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好，谢谢江姐，谢谢。
谢谢文玲姐，谢谢各位听众。